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6月29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早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记者在机场提问有关刘晓波的情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未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共和党的众议员史密斯6月28日共同推出一项议案，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为刘晓波争取保外就医的机会，并且能够得到有医疗水准更发达的国家接受治疗。
I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me and others to focus on positive things.I think one positive development here is.
史密斯众议员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很多中国官员曾经对他说过，要他多多关注中国正面的发展。但他说，当你想到刘晓波的情况的话，你很难保持正面态度。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即将收紧六个穆斯林国家签证发放。俄罗斯说普京有可能和川普在20国集团高峰会议上会面。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香港，开始为期3日的访问，庆祝香港主权回归20周年。习近平在机场发表短暂讲话的时候表示，好高兴时隔9年再踏足香港，强调香港一直牵动他的心。习近平讲话之后，在采访区的记者提问有关在狱中确诊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事情，而习近平是并没有回应。
20年来，中央一直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习近平说，20年来中央一直是香港的坚强的后盾，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发展，改善民生。据香港的传媒报道，习近平在约3分钟的讲话当中说，来到香港有3个目的，表示祝福、体现支持和谋划未来。讲话之后，习近平向记者挥手转身准备上车。在采访区的记者向习近平提问，包括会不会让刘晓波去国外治疗呢？会不会释放刘晓波呢？会不会让刘霞重获自由呢？以及香港人不希望再释法，你听到吗？等问题。不过习近平是没有回应，登上专车。习近平星期四起1连3日访港，为筹备习近平访港，警方采取大规模严密的保安的封路措施。在习近平星期四中午抵达香港的前夕，香港几个政党和团体的几十位活跃人士星期三傍晚再次突袭占领中央政府赠予香港特区的金紫荆雕像，被警方以公众妨扰罪拘捕。更多的泛民支持者星期三深夜和星期四在警署门口是声援被捕者，被捕者至下午之后仍然未获得释放。其中一些被捕者星期四凌晨和上午通过律师对外透露，他们在被捕5个钟头或者10多个小时之后，大部分人仍然未有被录取口供，质疑警方刻意拖慢程序，不让他们太早出去之后再去示威，以免令到习近平主席尴尬。外国报道，在香港政府动用大批警力和资源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庆回归之际，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贴出香港多处地带出现香港沦陷20年的涂鸦标语的照片，甚至在港岛湾仔警方重点戒备区用来作为布防隔离的大型水马的白色胶面上亦都被印上相同的红字，只是为了控诉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后完全被中共控制。此外，香港支联会星期四晚在中环终审法院外广场举行释放刘晓波烛光集会，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现年61岁在狱中身患肝癌末期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耳建作家刘晓波。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
最新的消息就是内地所有声援刘晓波的人现在是受到公安的滋扰，我们在这里是予以严厉的谴责的。 所以我哋一定话俾刘晓波听，话俾刘霞听，我哋一定会继续支持，直到佢得到释放为止。释放刘晓波！
释放刘晓波！
美国即将实施新的规定，要求六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签证申请人必须与美国的家人或者企业有紧密的联系，才有资格入境美国。美联社和路透社星期三晚上都看到了国务院的电文，但是并没有公开发表。电文当中解释了驻外使领馆签证官员在审查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的签证的时候需要遵循的原则。紧密的亲属关系包括人在美国的父母、配偶、子女、成年子女、子女配偶或者是兄弟姊妹。不符合要求的亲属关系包括祖父母、孙女、孙子和外孙、外孙女、父母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的子女、堂表兄弟姊妹、兄弟姊妹的配偶、未婚夫和未婚妻，以及其他的远亲。符合要求的商业关系必须是正式的、登记在案的，不能够是为了逃避旅行的限令而专门建立的酒店预订这一类证明不符合要求。美联社的报道说，新的规定将会在华盛顿时间星期四晚上八点生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会在下个月去德国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以某种的方式会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在俄罗斯城市克拉斯洛达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估计两位总统会举行会晤。拉夫罗夫对记者说，如果两位总统同时来到同一个城市、同一栋的建筑，甚至是同一间屋，他们如果不讲话就是不正常。如果川普和普京在会议上见面，这个将会是他们自从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来的第一次碰面。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大法官星期三宣称受到了恐怖主义分子的威胁。就在一日前，一架据称失窃的警方直升机对最高法院大楼是投掷了几枚的手榴弹，并且向内政部办公室开火。当局正在搜捕这一架直升机的驾驶员36岁的佩雷斯。这次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萨德导弹系统依然是美韩高峰会议的棘手问题。我们会报道台湾政府以及民间团体表示欢迎刘晓波到台湾接受医疗。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推出决议案呼吁拯救刘晓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在1997年过了20年之后，香港再次掀起移民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前，出于对未来的担心以及不安，香港当时爆发了一轮持续了五年的移民潮，最少有50万的香港人移居海外。在20年后的今日，对北京的强硬政策感到失望，担心进一步受到北京侵蚀的香港人再度寻求外国护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大陆特工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的事件显示，即使好像是李波和桂文海这样拥有外国国籍，也都没办法确保人身安全。但是相当一部分香港人依然觉得拥有一纸外国护照就是多了一层保护。香港一主要领事馆的一名资深外交官员对路透社说，香港各领馆门口申请外国护照的人都大排长龙。路透社从多国政府获得的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5年的10年间，来自香港的加拿大新移民有所增长。2016年总共有1086名香港人成功申请成为台湾永久居民，创过去10年来的新高。2015年申请成为南韩永久居民的香港人比2007年增长了7倍。2015年到2016年，美国签发给香港人的移民签证增长了 22%。 现年40岁、缅甸出生、香港长大的一位 IT 从业者告诉路透社，他拒绝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 而是选择每年续领自己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简称 BNO， 从1987年7月1日起签发，1997年9月30日起截止登记。该护照持有者不享有英国居留权，亦都不能够在英国就业，但是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在英国居留6个月。更重要的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持有者享受英国领事馆保护，这个特殊身份终身有效，可终身续领。英国护照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6年总共有37,501名香港人成功申请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比2015年增长了 44%， 创十几年来的新高。直至到2016年底，超过152,000名的香港人持有该护照。香港大学从1997年起，每半年对香港市民做一次身份认同感调查。上个星期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20名接受调查的18岁至29岁香港年轻人中，只有 3.1% 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20年前这个数字是 31%。 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国会众议员史密斯6月28日共同推出一项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争取保外就医的机会，并且能够去到医疗水准更加发达的国家接受治疗。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三以中国打压维权律师情况以及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为题召开听证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现状。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宣布，他提出了这项决议案，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采取行动，让刘晓波能够离开中国寻求更加先进的治疗。
I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me and others to focus on positive things. I think one positive development here is that the spouses and families.
史密斯众议员话，好多中国官员曾经对佢话，佢应该要更多关注中国正面发展，而唔系经常在意负面消息。咁史密斯众议员喺听证会上话，但系当你想到刘晓波嘅癌症诊断同中国仍然继续令到呢一名最出色嘅民主宣导者噤声嘅时候，你就好难保持正面态度。共同推出这项议案的除了国会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以及共和党的史密斯众议员之外，还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克众议员、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霍格人众议员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皮坦吉尔、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将会推出参议院版本的同名法案。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说，刘晓波是英雄，他立足于历史上以非暴力、正义和自由闻名的伟大领袖行列当中，对刘晓波的拘捕和监禁恶劣违背了中国宪法和法治，但是审判和监禁过程当中刘晓波所呈现出来的勇气就鼓舞了全世界。声明说，中国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提供刘晓波以及他的家人以及他的代表律师探视权，刘晓波应该被准许接受最好的医疗照顾，无论他希望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接受治疗。美国在这里再次呼吁中国政府能够释放所有因为行使基本人权而被关押的活动人士，包括刘晓波的太太刘霞。刘霞目前仍然被不公地软禁在屋企。面对国际社会排山倒海而来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无条件释放刘晓波以及准许刘晓波带同他太太刘霞出国治病的呼吁，中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6月27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国家应该尊重中国的司法独立和司法主权，不可以利用个案干涉中国内政。对此，鲁比奥参议员在听证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美国并非企图干预中国内政。鲁比奥参议员说，美国并不是干预，美国只是为了人权和个人的尊严而发声，这宗案件违反了人权的程度实在太过分。鲁比奥参议员说，美国不打算对此沉默，或者中国应该要将它送到美国，如同各界所要求一样，因为刘晓波可以获得延长他生命的治疗或者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史密斯众议员亦表示，人权价值不分国界，他说国界不容许一个国家说一旦你跨越了边界你的权利就消失。 肖若斯议员强调，美国同受压迫者团结系一切，中国人民应该获得他们政府提供的更好待遇。肖若斯议员强调，美国不会同施压者站在一起。美国同施压者，亦即是中国政府进行对话会面，美国亦十分期望中国能够履行他们的责任，保护中国的人民。不过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做相反的事情。现年61岁的刘晓波曾经因为参与八九民运而被拘捕，2008年又因为起草08宪章被捕，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到而家。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名获得呢个奖项的中国人，但因为被中国监禁而无法出席颁奖典礼。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台湾政府及民间团体都表达出欢迎刘晓波到台湾接受治疗，并且将会提供最佳的医疗照顾，同时亦呼吁中国当局应该要释放刘晓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治疗肝癌的技术非常先进，欢迎刘晓波能够去到台湾接受治疗。
昨天我接到和信医院哈庄伯祥副院长他的幕僚电话，说和信医院他愿意。
杨宪宏话，昨日佢接到和信医院庄伯祥副院长幕僚嘅电话，话和信医院愿意承担刘晓波去到台湾嚟嘅所有嘅肝癌嘅诊治。大家都知道，庄伯祥副院长系全世界有关肝癌治疗先进技术嘅顶尖专家。杨宪宏又说，和信医院是由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普先生所创立的，在两岸关系上面，辜先生也是备受敬重的长者。台湾人权团体以及立法委员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刘晓波的医疗选择自由，台湾亦都欢迎刘晓波赴台治病。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遭到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超过8年，最近因为肝癌末期获准保外就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徐正日前对法新社话，如果中国愿意俾刘晓波赴台治疗，台湾当然表示欢迎，亦都会提供最完善的医疗照顾。至于事情是否能够如此发展，他并表示乐观，并且再度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以及尊重刘晓波医疗上的选择。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政府2016年颁布了司法人权保障白皮书，声称会对在押人员建立医疗档案，给予需要看病的人及时诊治，但是就突然传出刘晓波已经是肝癌末期。
所以显示是上面的欺瞒，还是你根本就是作假的，根本就是在欺瞒世人。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以最严厉的一个谴责。
姚美女话，所以显示是上面的欺瞒，因为是你根本是做假的，根本是在这里欺瞒世人，所以在这里他们要最严厉的谴责。你身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理事，结果是这样的漠视人权，甚至不注重人道，将世界人权的斗士慰问后舌的人关押到癌症末期。尤美女委员仲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刘晓波到国外接受治疗，此外亦都应该立即释放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质疑，刘晓波健康恶化是中国政府造成的，鼻肝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日前仲呼吁台湾立法院代表人民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并且乐见除了亲民党之外，其他朝野各党都给予了积极回应。旅居台湾的中国诗人贝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官方应该公布刘晓波的所有受诊的记录，如此台湾医界才能够提供后续的人道协助。由于并没有语言的隔阂的问题，相信对刘晓波目前的病况是非常好的选择。贝岭还说，刘晓波如果有三长两短的话，中国政府要承担巨大的不可测的后果。刘晓波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公共资源，甚至是良心的象征。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仲呼吁，蔡英文总统应该对刘晓波赴台治病表达最大的诚意。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学明表示，期盼刘晓波能够尽速获得妥善的医疗照护。 台湾乐于提供可能的协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表示，刘晓波是否获准赴海外接受治疗是中国内部事务，不是外事事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南韩官员表示支持在南韩部署有争议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南韩总统文在寅今个星期稍后将会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双边高峰会议，但是萨德导弹系统依然是一个有争议问题。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对推迟部署萨德导弹系统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萨德是一种先进的反导系统，它使用高清晰雷达、红外线搜寻技术进行导弹拦截，主要是拦截入侵的弹道导弹。2016年华盛顿和首尔同意部署萨德系统，帮助保卫南韩对抗北韩日益加强的弹道导弹和核武能力。萨德系统的另外一个用途是保护驻扎在南韩的28000名美国军事人员。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和来自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最近被川普总统写信，敦促川普在这个星期会见文在寅总统的时候要将部署萨德导弹的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他们在信中说，他们要求川普总统向文在寅总统重申部署萨德的决定是一个同盟间的决定，他既能够保护美国军队，亦能够保护数千万南韩民众，同时萨德系统并不对南韩的邻国构成任何威胁。部署萨德系统是文在寅总统的前任朴槿惠决定，但是朴槿惠前总统在今年三月因所谓涉及数百万美元的腐败丑闻而受到弹劾。今年五月文在寅继任总统后没多久就下令要推迟全部部署萨德的计划，等待环保影响研究的结论。星期一南韩外长康京和重申了南韩对最终部署萨德系统的支持，他说他们政府无意从根本上改变南韩本住韩美联盟精神做出的承诺，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是因国内固定程序的要求，它并不意味着他们将会取消或者改变部署萨德系统。文在寅总统还要全力控制来自中国和来自国内的对部署萨德系统的反对声音。北京反对萨德强大的雷达系统，这个系统具有监视中国军事活动的潜在能力，因此被中国视为对他们安全的威胁。媒体报道说，中国为了报复南韩而采取非正式经济限制措施。现代研究所说，如果这些措施持续下去，中国对南韩旅游、化妆品和娱乐业所采取的限制措施今年将会给南韩造成70亿美元的损失。但是在文在寅做出暂停部署萨德的决定后，有迹象显示北京已经开始放宽他对双边贸易中某些方面的禁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外交政策分析师张托生敦促南韩和美国采取措施，就中国的合理安全担忧进行安抚。张托生这个星期在东亚基金会发表的文章中说，譬如可以对萨德雷达系统做一些修改，将雷达和它的方向锁定在部署模式，雷达的方向更为重要，事前应该向中方提供有关萨德系统的技术资料和数据。上个周末反对部署萨德的人在首尔市中心美国大使馆外举行和平示威，组织者说有3000多人参加游行。南韩部分反对部署萨德的人说，刺激北京和平壤不划算。分析人士说，就导弹防御的高度来讲，这套防御体系在对付北韩大炮密集攻击的时候基本起不到作用。大炮的目标是居住在首尔和边界附近的其他区域的2500万人，居住在萨德部署地点附近的其他人则担心雷达系统会造成健康和环保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名脱离北韩的高层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加强对北韩经济制裁正在摇动了这个贫穷的国家，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有可能会动摇金正恩政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白胜元在华盛顿报道。
李正浩在2014年脱北后的首次公开采访中说，经济制裁如果继续下去，将能够动摇北韩政权，为市场活动带来更多机会，引起各种腐败和不安定。 政府失去控制将会直接打击以领导人为核心的体制的基础。他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本星期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晤前夕发表的上述评论。美韩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关注金氏政权以及其核野心所构成的共同威胁。李正浩曾经是北韩劳动党中央机构的一名高官，负责北韩生产和贸易事务长达30年，为金氏政权赚取维持其政权极为重要的外汇。他脱北前最后的岗位是在中国大连，政务是北韩大兴贸易公司负责人。这个企业由北韩政府秘密机构39号办公室操控。美国财政部说，39号办公室参与非法经济活动，为领导层管理小金库和赚取资金。对于北韩在1990年代中期遭受严重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之时，北韩领导人是如何使政权维持下去的，李正浩有着第一手的观察。他说，当平壤面临巨大压力时，北韩会变得更加挑衅，并将重点都放在武器开发上。在国际社会扩大对北韩制裁的当下，这个有可能正是北韩的情况。国际制裁针对的是支持平壤武器项目的金融网络，但是金正恩似乎正在加速进行他的武器项目。自2016年年初以来，北韩已经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和一系列导弹试射。北韩没有掩饰想要开发能够携带核弹头并打击到美国大陆的洲际导弹的意图，但是李正浩说，平壤将南韩视为其核打击计划的首要目标。李正浩说，目前限制北韩贸易活动的国际制裁正在摧毁严重依赖矿物出口的北韩经济。李正浩说，煤炭和铁矿石等矿产占到北韩出口的45%以上，每年的出口额达30亿美元。李正浩表示，由于担心经济过于依赖一个部门，平壤将无烟煤的年出口量限制在500万吨以内，但是这个规定很快就不再执行。到2013年，北韩无烟煤的出口是限额的2倍，2016年是限额的4倍，以便为北韩赚取更多所需的资金。李正浩说，这个明显的表明北韩是几咁缺乏硬通货。北韩矿物贸易的中断不单止会对北韩人民，亦都会对领导层产生重大影响，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李正浩说，在2014年初金正恩处决其姑丈张成泽之后，北韩暂停出口煤炭3个月就是一个例子。他解释说，煤炭出口中断不单止重创北韩的采矿行业，亦都打击了北韩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平壤当地市场的小企业。当被问及有关北韩油价最近持续飙升的报道时，李正浩说，很大的可能是制裁可能导致北韩没办法从中国进口汽油。他说，北韩每年从俄罗斯进口20万到30万吨柴油，20几年来新加坡的公司起到两国间的桥梁作用。李正浩说，他们先和新加坡公司达成协议，然后由新加坡公司与俄罗斯油企签署另一份合同。他说，通过使很受尊敬或者是评级很高的新加坡中间人来和俄罗斯公司做生意，北韩甚至不需要先付任何钱就能够拿到油。李正浩在1997年到2005年之间深深卷入了运送俄罗斯石油的活动。他说，由于北韩油轮还在继续来往，平壤和新加坡公司之间的交易很可能还在继续。李正浩说，俄罗斯不是唯一向平壤提供石油的国家，北京通过油轮每年向北韩出口大约5万到10万吨的汽油。他说，北韩有大约10艘到12艘载重量达3000吨的油轮出入俄罗斯和中国港口。此外，中国还通过输油管道向北韩提供大约50万吨原油。所有这些流向金氏政权的庞大军队，而且是免费的。李正浩说，如果美国政府开始打击平壤的石油进口，北韩政权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大损失。如果将从俄罗斯以及中国驶向北韩的油轮全部停下来，就会切断北韩政权的生命线。华盛顿正敦促中国更多的参与。川普认为北京的影响力是解决北韩核威胁的关键。在上个星期的美中安全会谈上，泰勒森国务卿说， 两国重新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所有的相关决议。北韩事务分析人士同意川普政府认为的北京的作用是关键的看法。不过很多人对于中国愿意通过制裁北韩来压制平壤敌对做法的公开表态持怀疑态度。前美国财政部官员、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东尼·鲁杰罗是使用针对性的金融制裁措施的专家。他星期一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针对北韩矿物出口或者原油进口的制裁本可能对改变金氏政权的做法产生影响，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真正限制或者禁止向北韩进口矿物或者出口原油。事实上证据刚刚相反。李正浩亦都持同样的看法，他说他不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并对北韩实施制裁，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和美国的不一样。他说虽然北韩威胁不断扩大，但北京完全知道北韩政权垮台或者朝鲜半岛统一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如果真的实现统一，朝鲜半岛可能会倒向美国或者南韩一边。李正浩2014年半途到南韩，并在2016年抵达美国，他住在大华府地区，与妻子和两个小孩一起生活。美国之音记者白胜元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首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作战部队在星期三正式成立。美国农业部长表示将会确保进口中国鸡肉安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阿富汗的战略同北国同北约盟国磋商。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首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作战部队星期三正式成立。台湾陆军司令黄顺龙上将在桃园龙潭主持了成军仪式。新成立的阿帕奇直升机作战部队将会隶属于台湾的陆军航空601旅。黄顺龙宣布第二作战队成立之后，在601旅旅长引导之下，坐车检阅了该作战队的官兵。601旅从2013年以来开始对人员进行培训，并且对装备进行升级，经过两年半的换装训练和技术评测之后顺利成军。另外一个阿帕奇作战部队将在稍后时间成立。台湾在2008年的美台军售协议当中是买了30架 AH-64E 型阿帕奇直升机，这些直升机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10月陆续交付，其中一架在2014年4月的训练当中坠毁，其余29架全部归属于601旅。台湾军方说这一批 AH-64E 阿帕奇是世界最先进的武装直升机，被誉为坦克杀手。直升机配备了先进的雷达，能够追踪128个目标，并从中选出16个最危险的目标进行攻击。美国农业部长柏杜对 CNBC 财经电视表示，严格的美国食品检验的检疫将会使到美国消费者对从中国进口的鸡肉有信心。在上个月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当中，美国同意允许中国的家禽熟肉进入美国市场，作为交换，中国将会恢复进口美国的牛肉。柏杜部长说他们谈论的是熟鸡肉，他说生鸡肉总体构成更大的食品安全风险，而令人欣慰的一点就是食品安全检查机构美国农业部的工作很出色。曾经担任乔治亚州州长的柏杜部长还说，中国的鸡肉不会对美国的家禽饲养业主是构成损害。柏杜定于星期三前往北京，这个亦都是标志着美国牛肉被中国禁止进口13年以来正式重返中国的市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布鲁塞尔，即将同北约盟友就各国向阿富汗派兵人数和对阿富汗的其他支持进行协商。马蒂斯没多久将会宣布他对阿富汗的政策的计划。五角大楼曾经保证要在7月中旬之前提出有关阿富汗的新计划。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国防分析师欧汉农预计，新计划不会彻底改变现有的战略，而是对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计划进行调整。欧汉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马蒂斯和川普其实只是在修正奥巴马总统犯下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比奥巴马更加恰当地执行奥巴马当时制定的策略。伊拉克星期四表示，政府军是夺回了摩苏尔城被摧毁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清真寺。3年前伊斯兰国宣布在那里建立哈里法。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个星期炸毁了具有850年历史的鲁里大清真寺和该清真寺的45米高的倾斜的宣礼塔。摩苏尔在持续了8个月的冲突当中是进一步地受到损害。在美国为首的联军的空中和地面支援之下，伊拉克政府军正是试图将最后一批的伊斯兰国武装从摩苏尔城西部老城区清除出去，以彻底是攞回摩苏尔的控制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宗教活动人士质疑中国对两名传教士在巴基斯坦遇害作出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继续有关两名脱离北韩高官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是专访了两名脱离北韩的高层官员的，以下是这一篇专访的第二部分，是讲述他们目睹酷刑之后选择叛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胜元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正浩回顾起北韩政权对他的同事和朋友进行的清扫、酷刑和任意监禁，自己本人和家人随时随地可能被消灭的恐惧感油然而生。正是这种痛苦的恐惧使他做出了脱北的决定。他说他看到他认识的一些高官被高射炮打死，他的仔女的朋友被关在监狱，他和他的家人都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李正浩在2014年10月出逃后首次的公开访问中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这样说，当然以前时事都不时会有处决和清洗的出现，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好像2013年年底到2014年年初的那一种规模。李正浩说他没有想过在社会主义制度里面会看到这一种暴行和残忍。李正浩可能是目前脱离北韩的最高级别官员，此前30多年他是一名忠诚的北韩公务员，一步步向上晋升的他曾经是帮助北韩经济吸收迫切需要的保值货币的领导人物。他曾经负责监管北韩与中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在内国家的矿产和渔业贸易。他还帮助北韩政权募集了在本国西海岸进行原油勘探的资金。李正浩大部分时间在39号办公室这个重要的部门工作，这个是北韩政府的秘密部门，负责在海外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亦都包括为金氏家族的私房金库筹资。鲜为人知的39号办公室由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控制，包括中央和附属机构，雇用数千名的员工来管理党的金融事务，创收外资并监管国家的生产和贸易。李正浩这样告诉美国之音听，但是北韩由于其核项目发展而受到严重的制裁，他的银行活动极其有限，北韩官员需要使用假名开设银行户口来进行贸易活动。美国财政部认定39号办公室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不过李正浩说北韩领导层密切监控39号办公室，禁止其他参与任何领导人认定可能伤害党的名誉的非法经济活动。李正浩在1998年到2004年之间担任北韩大兴贸易公司的领导。他解释说同这个逻辑相同，大兴公司在25年前停止了药物生产与外销。他强调说为北韩政权提供保值货币的假药、假烟和假币都不是由39号办公室，而是由其他的特别机构负责。李正浩是目前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直接指派，他亦都曾经是北韩金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这个集团隶属北韩国防委员会，并负责石油开采等大型经济项目。为了表彰他的贡献，2002年北韩授予李正浩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随之而来还有奢侈品，刻有金日成名字的高级手表，
一台彩色电视同一架高级轿车，呢一啲都系北韩大众冇办法拥有噶。两年后，喺发表一篇论述促进经济发展方法嘅论文后，李正浩从一家北韩机构得到咗令人经济学硕士学位。不过喺目睹咗2014年金正恩姑父张成泽被处决之后，佢嘅忠诚演变成咗警觉。嗰一次处决仲伴随住对北韩精英阶层嘅清洗。李正浩话：当时气氛如临大敌，金氏政权清洗咗数千人，用机关枪处决咗数百人，所谓嘅国家敌人被送入政治犯监狱。现年六十几岁嘅李正浩，2016年3月抵达美国。佢话佢自己不再沉默，并准备好帮助北韩。佢话自己嘅最终目标系建立一个帮助北韩经济发展嘅组织。李正浩最后话：当北韩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嘅时候，佢希望参与北韩嘅现代化建设。北韩可以从美国同日本等国家进行资金同技术转移。美国之音记者白胜元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宗教权利活动人士质疑中国当局对两名来自中国的传教士最近在巴基斯坦被绑架并且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事件的处理方式。下面是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不单止没有慰问遇害两个人的亲友，反而利用这个悲剧事件作为压制中国东部浙江省港口城市温州的家庭教会和基督徒的借口。设在旧金山的中国基督徒公益团契的牧师刘仪表示，温州的警察已经拘押四名派遣两人前往巴基斯坦的教会领导人。刘仪引述来自温州的一名牧师的话表示，
他们应该去追究的就是杀人者的责任，但是他们现在却是把被害者。
刘仪说，他们应当去追究的是杀人者的责任，中国应当令谋杀者伊斯兰国对事件负责，但是他们现在是将被害者的亲属、好朋友都拘捕，将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捉起来。中国称一个南韩的传教机构征召这两个人在饱受战争游轮的一些地区传教，但是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两个人是大学毕业虔诚的基督徒，受他们自己所在教会的指派自愿前往巴基斯坦，这个指派的安排与南韩传教机构进行协作。刘仪牧师说，
两个宣教士被杀害了以后，有11个人一起在做宣教工作的人现在回到国内。
刘仪说，两个宣教士被杀害以后，有11个一起做宣教工作的人回国之后，没有一些的消息，亦没有律师能够探望他们，他感到这个是非常可怕。这两名中国宣教士分别是24岁的李恩恒和26岁的孟丽斯，他们上个月在巴基斯坦贫困的卑卢之省首府灰达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后来伊斯兰国称对他们在6月8日被杀负责。巴基斯坦内政部表示，这两名中国人去年11月就来到灰达，名义上是从一名韩国人那里学习乌尔都语，但是实际上从事传教。这名韩国人和另外11名中国人的商务签证因被控从事非法传教活动被吊销之后，被勒令离开巴基斯坦。中国官方媒体将指责的矛头指向南韩传教机构。环球时报报道说，南韩机构在中国招募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使他们冒险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穆斯林聚居区传播基督教。这种描述立即在网上引起各种反应。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当局的歪曲是为了误导中国民众。在中国的微博上，一些用户表达对官方媒体发出的指责表示支持。一位微博用户这样写，对于那些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来讲，不想讲其他，只想讲话他们死是活该的，对不住，我们的安慰没那么廉价。但是亦有很多人表示不同观点。一位用户这样写，有这么多人急着谴责南韩基督徒和传教机构，但是很少有人谴责伊斯兰国杀人凶手，这个太奇怪了。人权律师郭永喜说，他认为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和韩国的传教士当然可以分享他们的信仰，这个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明文确立，所有联合国成员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应当遵守。他说，
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他有他的宗教信仰，他当然可以将自己的宗教信仰。
郭永熙话：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佢有佢嘅宗教自由，佢当然可以讲自己嘅宗教信仰，讲佢嘅教义，自由嘅表达出嚟。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话：人系有拥有自己主张咁样嘅权利。加州的刘仪牧师表示，共产党政府对这场悲剧的立场显示他的真面目。他说，在中共的这种思维中，视人为草芥，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就是为了巩固他的政权。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坚称，伊斯兰国的杀戮行为不会影响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铁哥的关系。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极端组织杀害人质的暴行令人愤慨，但是这个事件不会成为中巴两国之间的一笔账，中巴经济走廊的正常建设节奏亦不会被这个事件打乱。中国已经承诺在巴基斯坦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有关的项目上投资500多亿美元。中国现在由于这个悲剧事件，对巴基斯坦安全局势的担心正在增加。出现这宗安全事件之后，巴基斯坦方面据说已经派遣大约15,000名军队保护为该国的经济合作项目工作的中国工程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加强对北韩制裁是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重要议题。不过有一个现象，就是制裁并没有好像预期一样令到北韩的经济崩溃。相反，北韩经济正在好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似乎实现了他的并行政策，一边制造核武器，同时发展经济。分析人士就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出北韩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这个国家似乎正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北韩的话，一方面可能会令到压制北韩核野心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而另一方面亦会为金正恩政权带来危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3年3月，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面提出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行推进的新战略路线。金正恩声称，北韩只有拥有核武库才能够免遭美国的入侵，进而专注于经济发展。2016年，北韩进行了至少两次核试验，并且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北韩的经济亦都在增长。威廉布朗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客座教授，亦都是美国智库韩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看来金正恩的并行路线获得了成功。
In a really funny way, he's getting the Pyongyang. The Pyongyang is parallel. So one.
布朗话比较滑稽嘅就系金正恩居然令到并行成功咗。并行就系话两条并行嘅线，一条线系发展核能力，一条线系经济繁荣。而美国人话你唔可能两个都要。如果你发展核武器，美国就会制裁你嘅经济，你就会变穷。你可以有核武器，但系北韩会穷嘅。金正恩话：佢哋既要核武，亦都要经济发展。如果你注意到嘅话，5年过去咗，北韩嘅经济正系好转，北韩亦都有咗核武器。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嘅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喺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分部最近举行嘅一个有关北韩问题嘅研讨会上面话：喺某种意义上面嚟讲，金正恩应该算得上系一名非常成功嘅领导人。虽然系咁，听起嚟好疯狂嘅。奥斯林话经济得到稳定发展，而且金正恩亦都喺度达到佢嘅目标，获得核武器同导弹嘅能力。同10年前相比，佢令到北韩政权更加稳定。南北韩问题专家、北韩时报专栏作家金东宏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分析话，北韩经济增长嘅原因主要系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特别系北韩私人市场嘅兴起。
That is due to their own indigenous efforts.
金东宏话，呢啲几乎得益于佢哋自己内部嘅努力，譬如佢哋仍然喺度种植水稻，正系生产农产品。更重要嘅就系私人市场发挥嘅作用，虽然唔系好合法。但是北韩政权并没有干预他们，并没有干预市场，要市场不能够好好地发挥作用。当然金东盟亦都提到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和中国的贸易，北韩 90% 的贸易依赖中国。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说，北韩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年前大饥荒结束之后，实际上北韩正是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 大饑荒指的是自从1994年至1998年在北韩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的灾难，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料，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是24万到350万不等。
For the famine, the government could no longer provide the rations to the people. So the people naturally started doing things on their own.
布朗话：大饥荒之后，政府无办法再向民众提供各种粮食嘅配给，民众只好自己发动起嚟。咁样一嚟，市场就自发性咁样发展起嚟啦。不过，咁样嘅自发市场喺金正恩嘅父亲金正日执政期间遭受到打压同压制。在2009年，金正日发动了他去世前最后一场遏制市场的运动，他发动了货币改革，但是最终失败。这些证明北韩政府根本无法管控市场的势力。不过布朗又指出，金正恩政权不同，金正恩选择利用市场，市场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内的政策上面，金正恩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改革的倾向，按他们的说法就是革新。有观察人士说，包括生产方法、市场意识等方面在内的很多方面，北韩现时已经超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譬如说中国以前的承包制，这些在北韩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已经成为北韩社会一项主要的生产活动。由于北韩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封闭的斯大林式的国家，有关这个国家的可靠的经济数据并不多，但是韩美研究所的布朗和南韩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金钟宏话，其实有很多的消息来源可以证明北韩正是经历的这一场变革。譬如脱北者的叙述话，到北韩旅行的人、翻翻嚟的见闻，甚至同北韩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反向对比数据，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新兴的市场力量正是改变北韩。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的文章话，这样的一种新情况会令到压制北韩核野心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报道又说，美国总统川普寄望于以更严厉的制裁，尤其是出自中国之手的制裁，来到阻止北韩研制可被用来袭击美国的核弹头导弹之制。但是经济状况的改善令到北韩可以更容易地抵御这些压力，并且为他的核计划筹集资金。不过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认为，对金正恩来讲，向市场让步亦都会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
What I would tell if I had an interview with Kim, imagine that, I would say, congratulations.
布朗话：你想象一下，如果他可以采访金正恩的话，他会同金正恩话：恭喜你，你的并行政策成功了。但是你的问题就是，这些不是你祖父或者你父亲喜欢的方式，因为这些创造了私营经济，如果你不小心的话，私营经济就会吃了你，你必须考虑哪一个对你更为重要，核武器抑或是你自己的安全。如果你继续发展核武器的话，并没有人会帮助你的。亦都有人提出，北韩拥抱市场经济为压制北韩核项目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者世界可以鼓励北韩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压制北韩的经济发展，因为北韩消费者会对货物和服务有更高的期待，对外面的世界的信息亦都会有更多的期待，这样的期待值可能会迫使平壤政权考虑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甚至有可能推进政治改革，最后亦都有可能迫使平壤政权没办法不重新评估他们对待世界的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星期六晚留在家觉得很无聊，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tuck in the Rut 以及 Someone's Cup of Tea。
Larry好无聊啊，你话搵啲咩做下好呢？
吓、？Oh yeah, that's nice, 李华。
咩好好好啊 ，Larry， 你又喺度打电脑游戏啦？哎呀，唔好玩啦。
Hey, I was about to clear that level。
你慢慢除咗喺度玩在线游戏，就乜都唔做，我哋就唔可以出去转下，搵啲好玩嘅嘢做咩
？You're right, 李华。We haven't really done anything new recently. I guess we've been stuck in a rut.
In a rut?咁即系咩意思啊
？Being stuck in a rut means to be stuck in a boring routine.
To be stuck in a rut 就系生活一成不变。咁呢个 rut 又系点解啊
A rut is what happens when a wheel rolls over the same place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tually, the wheel will dig a line or a rut in the ground.
我明白了, rut 是车轮不断压过同一个地方之后留下的印痕。 我想这个就比喻一成不变的常规了。Larry, 我们最近的确有些stuck in a rut, 感觉有些平淡无味。 你说这个是怎么解?
I'm not sure, Lihua, but we've been together for over a year now. It's relatively normal for couples to find themselves stuck in a rut after being together for a while.
你觉得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短, 所以生活就变得平平淡淡? 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 We're stuck in a rut because of that stupid computer game. 都是怪你日日在打在线游戏,误配我啊。
I'll admit I like to play my games, but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last weekend, right?
上个周末,什么事啊?
I wanted to take you out for a nice dinner, but you said you were too tired. We ended up staying home and watching TV all night.
还说你请我吃饭餐好的? Larry,你每次请我吃饭都是汉堡包和薯条。 连吃饭的内容都一成不变,难怪我们会stuck in a rut.
We need to find some new things to do that we both like. Otherwise, we might be stuck in this rut forever.
那就是了,我们很久都没去打网球了,不如去打两场了。
You know tennis isn't my cup of tea, Lihua. And besides, it's been so hot out lately.
Your cup of tea? 打网球还要喝茶?你不怕热吗?
I would drink water, of course. I said playing tennis is not my cup of tea. In other words, I don't really enjoy tennis.
Oh, 你说 playing tennis is not your cup of tea. 意思就是你不喜欢打网球。 那你的 cup of tea 到底是什么?
I like swimming. How about we start going to the pool? It's always refreshing to take a dip in the pool on a hot day.
去游泳,但是游泳不是我的 cup of tea. 我怕晒黑啊。 Oh, I know.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the ballet? 我们去看芭蕾舞表演吧。
The ballet? That's not my cup of tea either. I never understood what was going on. It just looks like a bunch of people jumping around on stage, if you ask me.
你这个人一点都不浪漫的。Being
romantic was never my cup of tea, Lihua. Remember when I sent you flowers for your birthday?
记得,我生日你送玫瑰花给我,结果我花粉敏感,打了整天黑气。Yeah,
see? No wonder we're in a rut. I'm horrible at being romantic, and we can never agree on anything new to do. Tell you what, let me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while I finish this last boss in my video game.
不行,你不要想脱身啊。 Get us out of this rut, Larry. 如果不是,你以后都没得玩电脑啊。什么? 你在想什么坏主意?
You want us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right? Our group could use another warrior.
你想叫我和你一起打在线游戏? 我才不会啊。 You know, video games are not my cup of tea.
Well, I guess I'll go make myself a real cup of tea and go stare out the window for fu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Larry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 to be stuck in the rut, 表示固躁,一成不变。 而另一个就是 Someone's cup of tea 表示就是某人有兴趣做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你线阅读、收听、收睇。 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